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坛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静传道啊，
哎，
我无意中发现我们教会一位小姐姐脖子上挂的一个 bling bling 的挂件。
哎呦哎呦，漂亮吗？
是挺漂亮的。我是说那个钻石啊，非常非常的亮眼
啊。我一听到钻石我的兴趣更大了。
是，不过啊，不过这一个挂饰呢是一个骷髅头。
哦，
亮闪闪的骷髅头。
我好像见过类似的。对，
是吧、嗯、像这种带有骷髅符号的挂饰啊衣服在现代还蛮流行的，很潮、
嗯、
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说过我曾经看过的第一部让我感觉很恐怖的那个射雕英雄传然后
梅超
梅超风手边的那些骷髅头就让我幼小的心灵有一些阴影和害怕哈，所以我一看到骷髅头总觉得好像它就是和死亡和阴暗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是、
嗯、所以呢当时就在问我说，姐妹你说基督徒可以挂骷髅头的挂饰吗？姐妹说、嗯、她也很好奇，她说她就觉得很酷、嗯、bling bling 很漂亮，就说、嗯、要不咱们就投稿问一问吧、
嗯、
所以静导我就把这个问题带给您了、
嗯、哎呦你要把这个带给我的话，我这个还真是不知道。我对审美跟流行坦白讲是一个蛮迟钝的人、嗯、不过就连我这么迟钝的人也注意到这种骷髅啊在衣饰上面的流行的话，的确好像现在还蛮成为一个潮流。我还看过有人把那个骷髅图案就是放在那个戒指上面，
戒指、啊、手表、袜子
嗯，甚至还有挂在车头前面。我因为是一个对流行服饰哈，就是不是很那么敏感的人，但是连我都注意到、嗯、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都在接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装饰的方式。
嗯，
对接受这个潮流的人觉得还蛮 OK 的哈，但是对像我这种就是说对流行不是很敏感，是也是比较在我们的文化圈里面
保守哈。我们
哎，我大概明白你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哟，突然看就有点肃然一惊哈。
嗯，
然后就会联想到很多，像你刚才讲到梅超风嘛，我倒是想到以前我看那个你知道西游记
哦，白骨精，对
不对？然后那个白骨精那些妖怪，记得好像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是叫狮驼岭还是什么的，
嗯，
就是好多那个骷髅头，然后所有的妖怪的洞穴里面也都摆着骷髅头，就是为了表示它是吃人的嘛。
看咱们中国文化里面经常出现骷髅头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跟死亡相关的。
对，而且好像都是那种很凶残哈，很恐怖的、嗯、诶，或者像之前我们讲到我们不是看那个恐怖片吗，华人拍的那种恐怖片哈，一拍到鬼怪出现的话，骷髅头也是一个常出现的一个符号
元素。
诶，我倒是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哈，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曾经被讨论过，因为这边的华人教会有时候也常碰到这个问题。比方说像在美国这边来讲的话，哇，那个骷髅元素更是就是满大街都是，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万圣节，我们邻居家整个草坪上都是墓碑、蜘蛛丝、嗯、还有好多的骷髅头。
他们还觉得好像就说这个已经好像有点娱乐化了哈。
嗯，
就他们对这个东西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感觉。那墨西哥他们更是他们有一个节日就叫做
亡灵节。
哎，亡灵节
是前两周我正好去到了一个墨西哥亡灵节的集市，在集市上我看到好几个人把自己的脸画成骷髅头的样子、嗯、就连那个 Hello Kitty 他们都把它设计成小骷髅状。
我知道，然后还有很多小孩子，有没有小孩子也是脸上就是故意这样彩绘嘛哈。
对，
然后绘上那个骷髅，可是那个骷髅看起来就说当然一看是个骷髅哈、嗯、但他把它弄得就说不会很可怕，
很可爱，
上面还画了很多丰富色彩的花呀哈。
进到你知道有一动画片好像就是以墨西哥这个亡灵节为主题的。
哦，我记得那个英文的名字是叫做 Coco
啊。对对对，
就好像讲一个小男孩他很想要弹吉他，就很思念好像他的那个先人里面哈有一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吉他音乐家，然后就讲到说他怎么样在这种亡灵节的时候哈，讲到那个好像生与死啊，就是一些探索了哈，从这里去探索出发，还有讲到小孩的个人的一个成长。那我是觉得从这点来出发的话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神学院那时候会教个课程哈，
嗯，
就是要帮助这些将来要出去服侍北美教会的这些牧者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预备。因为很多就说华人教会美国这边嘛哈，第一代从中国啊或台湾呢、啊、哈来的移民哈，他们对于一些流行文化的元素，比方说像骷髅啊哈、暗沉啊，就是总会联想到就是死亡、恐惧、妖魔鬼怪这样子。
是，
我自己就是嘛。但是呢，他们的孩子在这边成长起来之后呢，因为他们所接触到这个所谓的西方文化里面，他们对于骷髅呢，包括你刚才讲的墓碑嘛哈，他们的那个想法呢，就感觉好像这只是一个符号、装饰的一个元素而已。不会真的很认真的把它就是联想成跟鬼魔啦灵界了哈，这些是绑在一块的。
是，
所以对这东西的畏惧没有那么深。比方说嘛，像那个墨西哥，其实他们也算是西方文化里面的一部分，他们是天主教文化，他们更是把这个东西弄得好像热热闹闹的。那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教宗教思想史的一个老师哈，他就有提到，他说这是因为呢，就是在西方的这个发展的他们的文化历史的过程里面，的确有一点呢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去看几百年前、一千年前哈，这些西方的流行的这些雕塑啊，或是那个绘画里面，就常常会出现骷髅头。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这和基督信仰还有点关系呢。
哦，真的
啊，其实那时候很多西方人是不认识字的。那不识字呢，他们又是基督徒嘛。当时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些不识字的，然后这些基督徒呢，能够更好的哈啊、了解到我们信仰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教导。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艺术家们就把这些啊、我们信仰当中一些很核心的哈，不管是关于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的来到啦哈，或者是基督带给我们的这种慈爱啦哈，还有这种怜悯的那种教导啦，特别是关于死后的复活。教导基督徒，我们因为知道死后复活，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跟价值，所以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上好像短暂的肉体的情欲。那为了使这些不识字的这些当时的西方的基督徒能够更直观的感觉到，其实肉体没有什么值得依恋的，这个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他们常常在他们的那个宗教画里面哈，画到这个人间的世界哈，刻意的就会画一些骷髅在上面。其实那是有一个警戒，就是好像你要知道，就是我们随时有可能我们这个肉身就会腐朽
啊。
那骷髅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警戒嘛哈，
是。
但是从这里面又带出来说，骷髅并不是结束，死亡不是终结，所以通常在那个骷髅的元素的附近呢，大概也会画出死里复活，不但是带出来一个警戒说啊，我们不要太看重自己的肉身，因为真的它很快就可能过去，因着疾病，因着衰老，死了之后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基督徒就不要好像一天到晚就在追求什么外表的美貌啦，或是肉体的情欲啦。但是旁边有一个生命的迹象什么呢，意思好像给基督徒讲说，但是也不要绝望，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这个肉身的腐坏，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终局，
是，
它只是一个过程。就说死亡了之后，我们这个肉身固然会毁坏，但是灵魂不但不朽，而且将来还有一天呢，就说我们还要等候身体的得救赎，我们会再复活的。那时候会有一个更荣耀的、更美好的神赐给每一个复活基督徒的一个身体。可能是因为这样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元素呢，就是充斥在他们的这种艺术文化里面，而且就一直这样传言下来，所以好像就导致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哈，骷髅头这个符号呢，它其实不代表着一种好像应该把它跟什么鬼灵啊、魔界啊联系在一起，它其实所代表的什么呢，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对今生生命的一种，你说是豁达也可以，或者是一种不那么的畏惧，就是说它有一天会结束的事实。
进到你一边说的时候，我一边就在网上做搜索哈，就搜到了一幅图，是1660年天主教尼德兰画家杨斯汀的作品，叫做《餐前的祈祷》。在这一幅画作中啊，是一家人，爸爸妈妈还有他们怀中的一个孩子围坐在餐桌前一起做祈祷，但是在这个画的右上方啊，一个架子上面摆放了一个骷髅头。我看到这个注释就是说，这颗骷髅头实际上是故意画的，对应的是要对生命有限的一个警惕，因为母亲手中的孩子代表新生的生命嘛，而这个架子上的骷髅头又代表着死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也是一个起到一个警惕。结合刚才你的这一番讲述的话，我想这样的话在这种画作中看到这骷髅头就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而不会一味的觉得哎，怎么会有一个骷髅头在这里。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哈，如果华人要面对这种就是说文化元素的不同啊，就说西方他们的传统历史里面，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文化元素，就是骷髅头不觉得好像他一定跟什么鬼魔呀或是死亡的那个恐惧嘛哈绑在一起，反而好像生命当中反正就是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而且有时候还刻意把这个符号啊就是放在自己触目能及的地方嘛，所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值得恐惧的，只是这个文化流行的元素呢它的历史很久，在现在的西方社会的话，那很多年轻人呢、从古老的文化元素里面他们想抽取一些灵感，那这个骷髅头的确啊就是它有一种 抓人眼球的效果。就像你刚才讲的那话，你一看的时候，哎，如果没有那个骷髅头的话，你就觉得哦平淡无奇。
嗯，
但一画上那个骷髅头的话，哎，这个画好像突然之间你就印象深刻。所以我在这里是觉得，从我们神学院教授当时讲的这个嘛哈，那当然他之所以讲这个，是希望我们所有这些将来传道人去服侍北美教会的时候，要知道，就是说第一代对这个文化符号的想法，跟成长在西方这个文化里面，第二代就是他们的孩子嘛哈，他们对骷髅文化的元素的看法，实际上是并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当初我们姐妹问的那个问题嘛，
是
那是不是带着一个骷髅呢，可不可以呢基督徒。
嗯，
那我相信从前面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讲下来的话哈，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只要你不是带着这个骷髅头是因为你要崇拜异教，或是你要崇拜死亡哈，或是崇拜亡灵这样子的话，嗯，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化装饰的元素。而且特别是在西方，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他们会视这个是很平常的，甚至把这个就当成是一个既带来一点对生命的警惕，但是又带来一种就知道到死亡不是结束，其实反而带来一个盼望。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是，进到就是一般现在人啊，可能他并没有想那么多，哎，可能更多的就是觉得他酷，甚至偏黑暗系一点，还觉得更酷一些。带给身边人的观感，尤其是华人，可能看到还是会多多少不说，心里也有点，哎，觉得还是会有疑问吧。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弄呢？
嗯，一般人他如果还不信主的话，我觉得很简单嘛，把福音传给他呀。
啊，甚至借着他这个骷髅帮助他想到我们人的终局是什么。
对，就说既然他都已经就在这个元素里面，他已经使用这个文化元素，他也不排斥这个东西嘛哈，甚至觉得他很酷的话，我们如果要是传福音的话，可以把这个就作为一个话头就开始谈论这个东西。
哎，
那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佩戴这样的一个服饰的是一个基督徒，可能刚信主，或说他对这个不是我们一般的文化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好像我们神学院教授讲嘛，那个第二代在教会里面成长起来的，那因为他们是在西方这个文化里面，他们就觉得穿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的确就像我们老中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因为第一代移民来讲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文化背景元素。
对，我们是看着西游记还有射雕英雄传长大的。
对，那我觉得在这里的话，我倒是觉得可以采取保罗曾经提过的建议，就说有些弟兄嘛，因为有知识丰富，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选择上面，他的行动上面可以很自由。但是呢，当他遇到就是说有一些比方出信主的，或者是对真理不那么了解的弟兄姐妹，或是文化不一样的弟兄姐妹，的确他对于某一些文化元素哈，会有些禁忌。比方说像保罗讲到说吃那个拜过偶像的肉吗？
对，
那你说一个真理很充足的一个弟兄，可能他就知道那所有一切都是受造物，偶像也都是假的，祭过偶像的肉那为什么不能吃？我凭着感谢的心吃的，我是感谢真神啊哈。但是保罗也讲说，对，你有这个自由，你也有这样的知识，非常好。只是呢，可能在自由和知识之外的话，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可忘的，是出于爱的体贴。所以你当你遇到就是说你旁边有弟兄姐妹，他可能是跟你比方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真理的知识还没有那么的充足，他看到你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就真的会就是有一些低谷，他会觉得
软弱，
不解，甚至他因着这样他就不太清楚，就是说那这个真神的信仰跟偶像是不是也有相连呢？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的建议就是说，你当然为着自由和真理的缘故，你可以讲说你很刚强，但是为着爱心的缘故，体谅那软弱的肢体的话，那么至少在他的面前，你知道他对这个会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呢，那就不要吃。所以我想就说回应这位姐妹嘛哈，如果是你自己哈，就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思想上的困扰的话，你戴啊或穿啊，并不会就表示说好像你在信仰啊或什么方面哈，你有这个崇拜死亡或什么之类，因为你自己是清楚自己不是这样，你可能只是就是一个流行文化一个元素而已。但是当你这样穿或穿戴的时候，如果比方说在教会，或是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这个如果穿戴在他们面前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嘀咕啦，或者他们就会产生一些可能不太理解甚至混淆的话，牧师啦传道人的话，我们受过的神学教育就特别提醒过我们这一点嘛。很多时候就是你面对什么人，你就要像什么人。他如果对这个会有敏感的话，那我们其实放弃一个文化的元素，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希望对方不要跌倒。就这方面的一个取舍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保罗的教导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蛮好的一个参考。
谢谢静道蛮有智慧耐心的解答啊！从一开始我可能原本就想粗暴简单的说不可以，到现在其实我们不需要急于否定这个符号，而是要从一个历史的眼光看它背后的意义，以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做。那因着有真理我们可以活得自由，因着爱我们也可以选择做和不做，我们都是为着他人的益处。
阿们。
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